课堂上，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哦，我们简要回答，因为这个是大哉问，大哉问就是这个要用一生的生命去参透它了。那的问题很单纯，就是说，佛陀为什么要强调人生是苦啊、哦？有乐嘛？为什么要强调呢？哦，那如果从概率上来说了啊、哦，你感受一下你。一天的时间苦多还是乐多、哦、有些不一样了、哦、好好，那 主要是这样，因为这个苦是建立在待会我们会讲五蕴，为什么要讲五蕴，讲五蕴除了了解这一个生命的一个组成之外，重点是里面有个事，它会直取这一个色受想行，是要四事住啊，执取啊、哦。我们去执着一个东西，觉得它是怎么样，一旦它不是那样的时候，那一种热恼就会跑出来啊、哦。主要就是人类有这种特性，你会去执着一个东西，你认为它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那是错误的认知，这个的变化不会，但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情况不会如你所想那样子，你就会有那种热闹，就是苦的一个形式了啊。主要是因为跟烦恼要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一个有一种烦恼产生这个苦，而且这个东西是我们不要的啊，但它你又去不掉，所以我们要不要，但是又去不掉，所以要有方法，对吗？哈、哦，了解它的因，所以苦集灭道是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了。啊、哦，你应该一种理解，可以这样理解。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再去参一参啊、哦，这大哉问啊、哦。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课文啊。哦，第四章友情的分析啊、哦，那第一节他先说友情的分析，那分析我们刚才有讲的嘛，就是三种分类法，对吗？啊、哦，对，叫三处观啊、哦。好，那这边导师有提醒我们，友情的分别观察，要从友情的流转相续中。与身心相依中去考察、哦、不可为静止孤立的机械分析、哦、因为佛告诉我们人是由这一些组成，就是要破除印度当时有一种对人的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哦、独一的实有的一个 实在的一个东西，一种东西了、哦，那佛说没有这个东西，人就是五蕴的组合的啊、哦，它就是不断的在变化相续当中啊、哦。如果你分析完，又得到一个哦，没有那个我，但是有这个受这一个法哦，或者想这个法是实有独一恒常的，那也是一个麻烦，懂意思吗？啊、哦，我们。佛分析就是要去破那个我，但是你分析完之后又执着一个这个分析的一个的那个组成的元素，那就没有达到目的了，懂意思吗？所以导师这边提醒我们，不可以禁止孤立机械分析，因为这样分析完之后，你会得到另外一个实有独一恒常的东西，还是很麻烦啊。好，友情是有机的活动者啊，如当作镜子孤立去考察，就会发生错误啊，误解佛陀他告诉我们啊，他所观察到的友情是怎么样的情况啊的这个道理，他所讲道理我们会误会他啊。好，那论到这个三处观呢啊，就是五蕴六处六界。也是蕴处界，那这样的一种蕴处界的观察是从不同这边立场，就是角度了啊、哦，可以吗？不同的面向， 看到有情的各个一个侧面啊，或是一个情况。那运呢？运观祥于心里，因为运主要五相里面有四相是心理的，对吗？啊，一相是物质，触祥于生理，生理就是怎么讲？感官的啦，感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啊，意是心理的，但是眼耳鼻舌身呢是感官的啊。那界呢，祥于物理，就是地水火风。还有空间啊，还这个是比较是物质的，对吗？哈，那最后那个事呢是精神的，所以它比例不一样，对不对？啊，好，依不同的立场而观有情字体，就成三种观门，但它不是截然不同，是角度不同，着重于物理的分析就是界观，对吗？着重生理的分析就是触观，着重心理就是运观。好，再来。那运里面有色，对不对？那界当中有地水火风，对不对？那可通于非执受的自然界，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讲五蕴是有情当中的物质的部分嘛，哦，他不是在讲无情以外的，有情以外这个山河大地，哦，但是他可以通，可以吗？通就是色本来是讲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物质的部分嘛，哦，但也可以通于我们身体以外这个世间山河大地的非执受，就是物质了，哦，可以这样来讲，就是没有感受的了，哦，没有感受就是自然界，哦，好，再来导师说，六处虽专为有情身心的分析，哦，也就是六处它是什么眼耳鼻舌身，它就不会跟山河大地有关了，对吗？哦，那意是精神的嘛，所以它主要是有情本身的啊，专注在有情本身。但是呢，讲六处呢，他会提到从六处而发誓缘境啊，即由此说到内心外界的一切，也就是六处也可以包含这个有情本身跟外面的环境啊，okay. 的这一套教学不是六处本身，因为六处你还会讲到六境嘛，还有六识啊，那六境就是外在的环境了，也就是这套教学整套的，对啊，好，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啊，它会发这个誓，对不对？眼誓。耳识、鼻识、身识，对吗？哈，然后去认识这一个外境，啊，好，那这个是六处。好，接着导师说，有情中心论的观察都说到了色与心，我们前面有讲到心色不能偏，对吗？哈，偏了就会有不错误的见解。就跑出来，哦，好，这三处的分析都讲到色与心，只是说比重不同，对吗？哦，好，即证明了有情是色心平等和和相应的存在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不偏重物质或是精神，这很重要，哦，好，再就是讲这个运观了，哦，好，那导师先做定义啊，运是什么？积聚啊，积聚就是五个法积聚的一个情况啊，积聚听得懂吗？就是集合了啊，同类相聚啊， 那依法它也是一种积聚，色的积聚，对吗？心受也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嘛，积聚。好，那这边导师举的《杂含经》说，所有诸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三世了，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那这一些呢，不同的色的不同的一个形态，它就是一个色蕴，可以吗？你听看得懂这段话在讲什么？色有不同的形态，那它就都是叫做色的一个集聚啊，色蕴啊。那这边《杂含经》用音呢，五音啊，玄奘就翻成五蕴啊。好，佛以慧眼观有情，归纳有情的蕴数有五种聚集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者曰情事的能事与所事而分啊，能认识、所认识啊，好，那首先是所认识的第一项就是色蕴啊，所知当中呢，有外界山河大地，还有自己的身体物质的部分啊。那色蕴的定义是什么？变爱。对，好，那导师举这一个《杂含经》可爱可分，是名色也就是占有空间，可以吗？有所触碍，你可以碰得到的，可以吗？由于触对，还有变异所以可以分析。这跟我们所说的物质相同，变就是会变化了，变异可以吗？然后爱就是它占有空间，你那边就不能再放其他的东西，障碍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物质了物质，再来，除了。这个有形的这个物质的色蕴呢，内在精神活动，也是这个这情识就是我们的识了色受想行识，能够认识的对象分成三个受呢叫做领纳，就是感受了领纳即领略境界受纳与行。这边在解释什么叫领，什么叫纳，可以吗？领受、领略、纳受，那这个是导师说是有情的情绪作用，这情绪作用就是这个喜怒哀乐了，可以吗？因为受有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还有什么苦乐忧喜舍，多一点就是五种，舍就是不苦不乐了，喜乐忧苦，对吗？就是受有分成五种，也有分成三种的喜乐是比较对我们喜欢的了忧苦是不喜欢的，还有舍就是不苦不乐好，那领境合适于身心，就引起喜乐。不如不合意的就感到痛苦或是忧愁苦、喜乐、忧苦，对吗？好，所以一般英文翻成 feelings 就是这一个受就是感觉了feeling 好，那想是什么呢？叫做取向。也就是认识作用，因为这个都是定义 也就是这个是一种认识作用的心理活动取向、哦、什么意思？就是认识境界的时候，心即摄取境相而现为心相、哦、然后由此表象作用构成概念，进而安立种种的名言、哦、看得懂吗？它就是认识的作用了、哦、应该是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哦、取向就是你为什么会知道，你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叫投影机，因为我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我资料库有，我才叫得出来。所以在你取向之后要跟资料库做对比，然后就是行，就是进而安立种种的名言、哦、这就是认识过程响应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作用或是活动、哦、在英文有两种方法，一个叫做Perception 是一种认识、哦、Perception 听过了、哦、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叫 Conception。 Conception 就是概念、哦、好，那有一次我在学术论文发表当中、哦、因为如果是南传阿比那个从巴利文去认识佛教，他都翻 Perception，但是如果从汉译佛典去翻这一个语词，因为想是 conception 比较接近嘛，对吗？ perception 是认识、哦哦、perceive 是动词， perception 是名词、哦、认识，但是 conception 是概念、哦、形成概念，但是想它有这两个阶段、哦、形成概念，然后比对完之后给它一个语词名称，对，案例种种名言，这样明白了。所以我们基本上认识活动主要是响应，响应的一个活动。好，这是一种比较知的方面了。那感受是比较是情感的方面。那行是什么？意志方面。你们有学过心理学，心理学把精神分成三个区块，对不对？知情意听过吗？对，你们去看文章，基本上它都是这样分。那这三个差不多是这三种内涵、哦、好，那行是什么呢？哦、造作、哦、就是升起造，就是动作了、哦、嗯，主要是思，又是意志作用。也就是对境而引发内心，经过心思的审虑决断、哦、出以动身发语的行为。所以这个思呢，在阿毗达摩的教学里面也有三类三个阶段，大家可以记，就是审虑思，就是这边的审虑啊，好，决定思，就是这边的决断啊，发动思，这都还是心理的层面了啊。到了发动这一个阶段的思，我们就会发语或是动身了啊，可以吗？明白了哈，这个都是心理活动。到了发动思，比如说你对一个人讨厌，到了发动思之后，你就讲出骂他的。所以思有三个阶段：审虑、哦、决定、发动，可以吗、哦、所以这个是佛教版的三思而后行，是吗？这个行为的产生是经过三个思的阶段，对吗？这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是说你要做件事要再三的考虑了啊，这是我们老师开玩笑，就是说我们会产生语言活动或是身体的动作呢，是经过三个阶段的思的一个过程啊， 神律决定发动。好，这边顺带跟大家做说明。好，那这边有一个归纳，分析内心的心理活动就是三类，受想行。受是什么？感受嘛，情绪的，情感的，想呢，认识的，对吗？知的部分。行呢，发起活动的，意志的，对吗？那与普通心理学的感情、知识、意志、想是有没有？导师这边就有讲，知情意啊，但这三者的必然是必然相应的了，从作用而加以相对的分类，并不能机械分割，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会经常活动的，经常都一起出现的，听得懂吗？在阿毗达摩斯维斯叫做片形，不是片形，就是你任何的心态它都会有的。那善恶就不一定，你有善就不会有恶。但是这几个它都会一直都有都在啊。五片形，你们有学过五维识吗？五种片形：作意、处、受、想、思。思就是行，对，您知道，就是这。所以五片形就是你任何的一种心理状态，它都会活动着。不像有一些心所，你有了善的心的活动，你恶就被抑制，就不活动。这些不是善恶的一种，叫片形心，就是任何的时间、任何的情况，它都会活动，懂意思？叫片形啊。所以这三者必然性就是它都会一起出现的啦。那谁是谁，只是相对的加以分类啊。对对，好，
所以这个
它就一直出现的啦。但你说先后也有，就是一般我们讲作意、处、受、想、思嘛，对，可能有时候会有相对性的先后，但是它都就是不断的在运作着，对对对，好，再来，那这三者为什么这三者属于被认识的呢？他说这三者是内心对境所起的活动形态，虽是能识，但是是被觉识的，被认识到的，在反省观察的时候才发现这相对的分别形态。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受蕴，你接触到喜欢跟不喜欢，你就有一种相对应的一个活动，对吗？这也是一种认识啊。你不喜欢或是就是这个不可爱境嘛，就是不可爱境的一个情况。那想是认识，行也是啊，还要神律决定发动，对吗？当他们触对外境的时候，他们是能认识的心理活动，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这三种内涵？就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刚刚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有这不同的心理活动出现，对吗？它是被事后反省的时候才知道的，老师在讲这个道理，它是认识外境，但它认识外境，我们怎么会知道？因为还有一个是在认识这三种精神的活动，他们在认识外境的时候有一个是在知道他在认识这样，但是这是事后在反省观察的时候了。好，好，再来，如果只从能识的这个面向来说，就是识蕴，识就是 明了识别了啊，就是它的定义就是了别啊，而且是分别啊，从能知得明，这个这些定义都是从梵语、巴利语来的了啊，中文不会有，不太有直接能够知道这一个啊这个意义，但是中文用了一个相对接近的语词来翻译Vijnana 啊是。好，好，在这边有一个结语了哈。Consciousness， 对，意识就是意识了啊。的行，它就是一种意志了啊，一种意志。这个下次再给你们。这普利比丘他那个翻的那个字也很少看到。好，常人还有神教者所神秘化的友情，就是这个神教他会觉得有一个灵魂那个东西，有没有神秘化的啊？一个是一个能够永远不变的那种情况。经佛的智慧观察，仅是情事的能知所知啊的一个组合，或是物质精神的总和。彼此经验的能所，还有心物的相依共存活动，没有友情的实体，可以吗？分析完没有那个友情，好像有一个不会变的什么东西在，对，懂意思吗？哦，那个看不到就是精神的层面嘛，它就是受想行识这四种，看得到就是色法物质的。哦，好。再来讲五蕴，主要就是要说明这个里面有一个执着的一种活动，执取执着就是这个事啊。五蕴说的案例由四事住而来啊，也就是要讲这一个道理了啊。佛常说有情由四事住啊，四事住就是有情的情事，在四种法上面贪着啊，或是住着啊，或于情绪上啊，或于认识上，或于意识上，这三个精神的面向，可以吗？可以吗？这是心。那第一项是在色，有没有贪着，或者是在情绪上贪着，或者是在意识上、认识上、意识上，哦。然后执我，就是执这个东西是我，我是主宰了啊，或是执我所，这是我所拥有的，可以吗？因此而系缚流转生死，所以讲五蕴在讲。为什么会有生死流转？因为这个事住着于、贪着于这个色受想行，可以吗？如离此事，而不再贪着，这个词不是去灭除这色受想啊，是除去对这色受想行的贪着，可以吗？离此，这是对这四法的贪着啊，而不再去贪着，可以吗？即视不住东方、南、西、北四为上下啊，然后除去这些爱或是欲，然后见法涅槃啊，见法就是见真理啊，涅槃就是离去所有。这一些欲、烦恼啊，得到一种清凉啊，所以涅槃是一种身心的感受的一种描述，可以吗？那见法是从这个智慧上去体悟真理的角度来说，见法跟涅槃是同一件事情啊，因为你见真理，就种种的烦恼的活动就会被消除，你就。我们就能够体验到那种清凉啊。 除热恼，懂意思吗？啊、哦，所以涅槃它是一种描述身心一种比较从感受的面向来描述的啊、哦，剑法是从认识的角度来描述见真理，对吗？啊、哦，然后感受到清凉。好，综合此四事住的能住所住，就是无蕴啊、哦，也就是世尊在说明人为什么会流转生死，那怎么样才能够不流转生死？就讲了四事住的道理。那四事住综合就是有无蕴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明白吗？啊、哦，所以导师说无蕴的案例是由四事住的教学而来的啊、哦，而知道有这个有情有这五个成分，啊、哦，好，所以五蕴的这个开示主要是在说明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啊、哦，因为有四住于其他四种法上面，啊、哦，那如果要得解脱，就是要除去这个四对四种法的贪着，啊、哦，所以学习佛法要知道。就是我们要断的是贪，对不对？啊、哦，比如说我们像以前好像有些人喜欢赌博是吗？他一直戒不掉，那怎么戒呢？把手剁掉是吗？有听过这一种？那如果师尊知道，也会骂他，你该断的不断，是吗？懂意思了哈、哦？那佛经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有在僧团难众嘛，哦，那刚出家还有很多这个欲望嘛，哦，特别是有结婚的啦，哦，对那个男女的欲很强，他就很苦恼，他就把他的男根把它断掉，那佛就呵斥他说：“该断的不断，这个烦恼才是问题呀、啊，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大家学习佛法要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就是有两头牛彼此拉住对方，因为就是有那个那叫什么轭是吗？牛有那个环有没有、哦、就是有这个环把一头牛，白色跟黑色的牛把它绑在一起、哦、佛就说是黑牛把白牛绑住，还是白牛把黑牛绑住？你们觉得呢？都不是，是什么？是那个恶把两头牛绑住。恶代表什么？烦恼啊、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会起贪欲、哦、是那个东西的问题吗？不是啊，是我们的贪欲的问题。所以讲那么多，就是大家要画对重点啊，懂意思吗、哦、但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不是东西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东西会控制不住，就先不要看，对吗？哦、慢慢去练习，但终究还是要面对这些，懂意思了、哦、所以有时候先远离是一个暂时的一个修法，明白了、哦、好，但终究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这些环境、哦，然后去超越它，去克服它，明白了。当那个境的那个诱惑力太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回避一下，然后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再来要去面对这些境，然后去超越，这不容易，但是修行一个需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要知道，有时候不要觉得说，哎，只要不执着就好、哦、偏偏就很执着，没办法不执着，所以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哦、有时候还是要稍微避一避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无蕴就是有情的一切、哦、物质就是色，精神呢就是这个所住的啦，就是情绪、认识跟造作，就是受想行啊、哦。那一个执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的精神就是叫做是，啊、哦、是，啊、哦。所以讲有情流转生死都是用五蕴来说，啊、哦。那六处为什么会讲六处？就是从认识环境，会引发身心的这一种种种的这个面向来，会讲到六处，六处是专门认识的这个面向来的，啊、哦，好。我们来看接着啊，是引生认识的嘛啊，所以生命流转有五蕴，因为有贪嘛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这个心理活动，就是从认识来的，跟对境，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六处主要是从这个面向来安立啊。好，处是生长门的意义。啊，约引生认识作用立名啊，处或是根啊，这个中文的处没有生长的意义了啊，梵语的那个处这个字才会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了解中文的处没有这个生长力，但是处所对应那个梵语字啊，或是根，它有生长的意义啊，所以这个这边的意义都是从梵语那边来的。好，友情的认识作用不能独存，一要依于因缘啊。这边也在讲因缘和合啊，引发认识有利的因素，增上缘及友情根深的合体，也就是六根呐、啊，在认识的这一个因缘条件当中，它扮演什么角色？增上缘，好，可以吗？这个是个语词了哈，增上语就是，它是只要不障碍一个事物升起都叫增上缘，可以吗？啊，不障碍。那还有所缘缘，可以吗？你要认识，你要有个对象，那叫所缘，就是行产生认识的一个条件，就是对象啊，对吗？哈。还有这个因缘，对吗？哈、哦，还有这一个等无间缘等等。然、哦、后这个是阿毗达摩的问题，我们这边只是说明根在这一种有六因四缘里面的四缘当中是增上缘啊、哦。好，那这个六这个增上缘就是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是色法啊，色法物质的啊。那导师说在啊的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个，比如说眼根呐啊，它不是眼球哦，它是视神经，比较接近于视神经啊。那耳根也一样。听觉神经啊，因为这一个经论说它是清净色，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啦啊，眼球是看得到的，所以这不是他所这边所说的根的内涵，所以导师就推论应该就是比较是视神经能够有见的那个功能的那个层次，那个神经我们看不到嘛，对不对啊？但它是色法。可以吗？啊、哦，好。但是一根呢？一根长什么样子？一根看不到，它是精神体啊、哦，可以吗？一根呢？啊、哦，精神体。好，六者的和合就是有情自体，它是升起这种识认识的有力的因啊、哦，所以名之为处，就是能生嘛啊、哦，能生生长。好，那六处是介于对象与这个内心中间的官能，这一句话有点长了。对象它是所事，对吗？啊、哦，那内心是能事，可以吗？啊、哦，它是用一个对象的所事与内心的能事，也就是介于对象跟内心中间的官能。或是介于所事与能事中间的观，看得懂了啊、哦、 所以这个的啊，在这个的有时候是一种所属关系，对不对？有时候它是同位关系，对象就是所事，可以吗？啊，内心就是能事啊，明白了？这个是中文比较少的一种的用法了啊。有时候什么什么的什么，它其实两个是同位语，同位语听得懂吗 ？A 就是 B 呀、啊，但它会用一个的来做一种串联啊，表示它是一个有关联的东西，但是同样的东西。好，有眼才能见色，对吗？色是眼所见。那这边导师说，这边的色跟色蕴的含义不同，分得清楚吗？眼能见的这一个对象也叫做色，哦、然后五蕴当中物质的这一个部分也叫色，哦、同样的字。意识不同，这样子啊，或是范围不同了啊。眼能见的也是物质，但是不是所有的所谓的物质都是看得到的了啊，或是占有空间的，听得懂吗？啊，眼睛能够看到的，就是可见光的这一个，对吗？哈，可以吗？啊，不是可见光的这一个。情况就看不到，好，好，所以这个六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个色跟色蕴的色范围不同，谁比较广？色蕴比较广，它包含眼睛看到的嘛，耳朵听到声尘也是色法，对吗？但是是眼睛看不到的，对吗？色声香也是色法，你眼睛也看不到。可以吗？但是它都是物质，都是色蕴的范畴啊。这个在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它就会分了、啊。那有时候它会弄得头昏昏，因为很多同样的字，它紫色不同，分类不同啊。好，所以这导师特别提一下，然后有耳才能闻声嘛啊。好，古代的闻是耳，对吗？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鼻子闻，是吗？鼻子在闻东，闻也是这个字嘛，哈。现在的闻比较是鼻子对的一个作用嘛，哈。但是古代闻主要是耳朵听闻的那个用法，哦，就是用法有偏重不同了啦，对吗？哈。现在都是闻，古代的闻是嗅，哦，你嗅一嗅，哦，对，那是我们现在叫闻了，哈。所以。古代现代的用语有一些偏重上的不同啊、哦，所以那看到同样一个语词，要想一下，哎，它跟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名相一不一样？要想，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啊、哦。好，有六根，所以对根的境界，什么叫对根？就是根与根相对的境界，可以吗？好，老师的白话文有时候要稍微转一下啊，与根相对的境界，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对象。好，所以大家把境界画起来，导师的书、佛法的书，很多这样的一个语词出现，因为境界有时候是指一种状态，对不对？啊，但是很多情况它都是指对象，啊，可以吗？好，六根它所去对的啊，或是去认识的了啊，就有各自的对象啊境界。眼对的是色，耳对的是声，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身对触，意对法。也就是六境，它是升起事的所缘，所以这边叫另外一个，刚才是增上缘嘛，啊、哦，这边叫什么？所缘缘啊、哦。最后那个缘是条件啊、哦，升起事的一种条件，叫做所做成为 所缘和对象的条件，可以吗？好，有所知能知，此二者皆以六处为中心。如没有六处，能视与所视失去联络，就不能成为认识。好，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归纳了。能知的是视嘛，对吗？所知的是境嘛，对不对？那中间要有这个根作为连结，对吗？联络了，才能产生认识。好，由六处引发六识，才能分别境界。境界是什么？对象，才能分别。所以大家看到境界要稍微留意一下，到底是一种状态还是一个对象的概念。好，六处为认识重要的根源，所以随六处而分，视为眼耳鼻舌身意识六种识。好，由于六根门，所以有六尘六识。既知引起的心理作用，就分为触受想思爱等等。这都从认识的来路，就是根门不同，加以种种的分别。六种想就是从眼有一种，对吗？眼耳鼻舌身意各有一种想。好，六处法门，这边导师也引这个阿含经，就是二因缘生事。那二因缘没有，后面有回答眼耳鼻眼色鼻声耳声，对吗？鼻香舌味生出意法，眼色因缘生事，也就是根与境二合生事，对不对？此三法合合处，哪三法？根境事三合合处，对吗？处以然后有受，对吗？受以有思，思以有想，有没有受思想？还有顺序的，可以吗？但它经常都是在活动着。好，所以根境二缘生事，对不对？三合合处，这边没有生哦，三合合就是处了啦。这阿毗达摩有两套说法，一种是三合合生起处这一个活动，一种是三合合就是处了，有了处之后就生受，受以思，思以想。好，我们把这一段说完，就是六处的前五处是生理机构，视神经、眼耳神经等等，是色法。那此色经中称为清净色，是物质当中极精妙不可用肉眼见的细色。因为经中有这样描述，所以导师推断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经一言来说。那一处是精神的泉源，一五处发前五识能见五尘，就是色受想不是色声香味触，对吗？一意处生意识，能知受想行，这叫别法处，也能够知过去未来，假时等一切法。好，所以这个意识能够知这个法嘛，对吗？可以吗？这个法若去阿毗达摩，它又有另外一类，就是除了这受想行这样的这一个内涵，它还可以知道有一种色法，叫什么？ 无表色啊，就是界体这一类的了啊。好，好，最后我们认识活动根源于六处啊，六处即有情的一切，所以佛常说六处法门啊，六处加六境十二处，后代所种啊，论是所种啊，但佛种于内六处了。如律里面说不得过五六语啊，五六语不是跟人家讲话不能超过五句话六句话啊，不能超出五蕴六处的这些内容啊，要不然就是善心杂话，可以吗？啊，好，因界六入啊，入及处的意义，阿含经、大乘经都是常见的一个成语了啊。好，好，佛陀的出观是从有情中心的立场在进而说明内心与外境，有没有啊？处是六根嘛啊，在说明内心的六识，还有认识六尘啊，就是外境啊。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处观。那后面戒观我们又要下一次了啊。好，那讲这些我们最后会再做一个归纳，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来运用了啊，怎么样再运用，也就是佛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对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那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嗯。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感谢大家。